第三十课，降生奥迹。这是一课很神学化的一课，但是我认为哈，我们做基督徒也必须懂一些神学，所以希望大家也用心去听去看这一课。降生奥迹，我们很容易倾向于把天人分开，天堂地下，永生现世分开。天主原本住在天堂上，他降生成人，后来要升天而去了。这种天凡之隔，天凡有别的印象哦，我们很深。我们很多人做人就是为了升天。好，但是我要说的一点是，天主降生成人就是为了打破天凡之隔，他要把天堂人间连在一起，现在永恒连在一起。我们的天主不单单是一个超越的天主 transcendent 超越，他也是内在于我们生命中的天主 immanent 内在于我们生命当中。中国人讲的天命之谓性，衰性之谓道，这个天命之谓性呢，就讲的是一个内在于我们生命当中的天主。天主和我们活在一起，它是我们生命的来源，生命的动力，它一直爱着我们，包围着我们，化身我们。天主就是爱，他愿意跟我们在一起，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他在宇宙万物之内。天主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天主，没有任何一个角落没有天主的存在。上主进入人类的历史，分享了人类的命运，他的名字叫阿玛努尔，阿玛努尔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。这个不是说他降生成人来到我们人间那么简单，而是说天主古往今来无所不在，他与我们同在。降生奥迹就是把这个他与我们同在的事实好具体的让我们看到、感觉到、经验到。而实在天主不单单是一个降生的天主，他一直与我们同在。好，降生奥迹是一个很深的奥迹。天主怎么样与我们同在呢？从前他透过凡人与我们同在，后来他透过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，今天他也透过平凡的人地事物与我们同在。让我们进入我们的内心去找到天主，张开我们的眼睛，仰视天空，看一看我们的周围，天主在天上，天主在人间，天主在我们的周围，天主在我们的心里。这就是降生奥迹。降生奥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天主与我们同在。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比较更深了。降生奥迹是什么？天主成为人，天主是无限的天主，他成为人以后，他变成了一个有限的人，他是无始无终的天主。他降生以后呢，他变成只有33年的耶稣基督，33年。他是完美无缺的天主，做了人以后，他有人的缺点，他有吃饭，他会生病，他有喜怒哀乐，他甚至会痛苦。用有限去表现无限，用平凡去表现不平凡，用今生去显示永生，用凡俗去表彰神圣，用缺陷去显示生命的圆满。这就是降生奥迹啊，这是好抽象的几句话。让我们再简单一些说， 降生本来是有限化的一个过程，有限化，天主无限的天主变成一个有限的人。好，降生好像是贬低了天主，但是刚好就在这个有限化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经验到什么叫无限。好奇怪哦，降生是一个不圆满的过程，就是透过这个不圆满，我们看到什么叫圆满。透过这个有限化的过程，我们到了一个无限的空间里面，我们经验到什么叫无限。好，这还是抽象，让我们再说耶稣基督自己。天主本来是无限的、永生的、不可触摸的、圆满无缺的，他是个赫赫威严、高高在上的神明，他离开我们很远很远。有一天这个天主降生成人，变成有限的、有死的、可触摸的，他外面看来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。这个降生似乎是贬低了天主，不过事实刚好相反，借着降生奥迹，那个好远好远的天主变成了我们的慈父，我们可以摸到他、认识他、了解他、爱他，跟他发生一种人际关的人际间的关系，好深的关系，我们竟然可以直接与神交往啊。这是什么发生的呢？怎么发生的呢？是透过降生奥迹。降生奥迹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奥迹，这是天主的路，这个路就是他要在有限化的过程当中去表现他的无限，在确信的过程当中去显出他的圆满，在平凡当中显出他的不平凡。有一个和尚，让我们讲一个佛教的故事。有一个和尚问那个大师木舟说，我们每次要穿衣吃饭，我感觉到好烦恼，我怎么能避免这些烦恼呢？穿衣吃饭的烦恼呢？母舟回答说，你穿衣吃饭吧。这个和尚大惑不解哦，他说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母舟回答说，如果你不懂我的意思，就请你穿衣吃饭吧。他说的对，在这个母舟的思想当中，你要解脱穿衣吃饭的烦恼，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穿衣吃饭，不断的穿衣吃饭，直到你爱上了穿衣吃饭，习惯了穿衣吃饭为止。要解脱穿衣吃饭的烦恼，唯一的路就是穿衣吃饭，这就是降生奥迹的路。我们要达到圆满，没有别的路，就是在确信当中。我们要追求永恒，没有别的路，就是在实践当中。这就是降生奥迹。降生奥迹是一个矛盾的奥迹，它和十字架相似，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的记号。十字架的矛盾就是死亡就是生命，失败就是胜利，它不是死后的生命，也不是失败后的胜利，因为我们在死亡中就看到生命，失败就是胜利的另一个形式。有一次我到一个基督教堂，看到他们的十字架，实际上没有耶稣基督的苦像。我问那个牧师为什么没有苦像，他说耶稣复活了。我当时很喜欢这个解释，但是现在年纪越来越大，我看到我们的苦像还是比十字架好一些。耶稣复活了，对，但是我们经验到的就是死亡，我们每天每天经验到是死亡，不是复活。复活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我们在走向死亡的时候，我们相信复活，我们没有经验到复活，我们相信复活，我们的经验是死亡，是挫折，是失败，是死亡，但是我们相信的是复活。我们不怕挫折，不怕失败，不怕痛苦，甚至不怕死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相信复活。我们要达到复活，我们愿意 穿入这个死亡的过程，踏遍这个死亡的路。我们愿意在十字架的具体痛苦里面找到天主，而不是单单在祈祷里面找到他。天主自己走过这个痛苦的路，我们也相信痛苦有它的积极的意义。于是我们虽然要努力除去人间的苦痛，但我们仍然相信拥抱必要来临的痛苦、悲伤、失意和死亡。我相信在这里我们会与天主相遇。基督徒对复活怀有希望，而摆脱了死亡的期盼，而且坚信上主最后必会得胜。于是因着十字架的号召，我们愿意我们所拥有的有限的生命去和死亡的权势做持久的斗争。这就是降生奥迹。天主降生成人，愿意我们透过人的路去到天主那边。耶稣基督接纳了平凡，愿意我们走一个平凡的路，去进入一个不平凡的生命里面。我们愿意圆满的生命，但是我们绝对不怕不圆满。我们接纳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圆满、痛苦甚至罪，我们完全不怕。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通到善、通到美、通到圆满、通到天主的路。足踏尘世路，肩担古今愁，我们愿意走人的路，一步一脚印的走我们的路。这是我们通往天主的路，这是我们通往圆满的路，这是降生奥迹。各位慕道者，我知道这一刻相当深，但是这是最重要的其中一个信仰。我希望你们在追求天主的时候不要忘记走人的路，在追求圆满的时候不要害怕拥抱一切的不圆满。
神父，您这一刻，关于那个信仰降生奥迹的信徒生活的态度那里谈到说，我们要学会在十字架的具体苦痛中找寻上主。神父能不能就是再说明一下，因为平常我们都说我们在祈祷当中，在领圣体的时候，在参加弥撒的时候寻找上主。
对， 对，
那我实在不太明白这句话。
好，你讲的对哈，我们很容易神化我们的信仰。我们认为在教堂里面我们找到天主，在祈祷、在默想、在领圣体的时候找到天主。其实降生奥迹告诉我们，天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必须在生命当中去找他。而生命包括什么？包括失败、痛苦甚至死亡。所以假如我们要在生命当中去找天主，我们必须也愿意在生命的苦痛、具体苦痛去找天主。我们要面对人生的一切，走人的路，这是降生奥迹。基督成为人，就是愿意我们走人的路，去跑到天主那边去。而人的路呢，包括一切成败得失、喜怒哀乐、生老病死，这是我们通往天主的路。所以我们不怕拥抱世界上生命里面的这些所有的东西，为了让我们达到天主那边去。